第48集，收集信息法则2，不要怕问问题。我以前就很害怕问问题，因为我总怕对方会不高兴。我会问对方，你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或你方便告诉我吗？可我现在不会这样了，现在我会直接问他，你去年挣了多少钱？如果对方不想告诉我，自然就不会回答。可即便他不回答，我也同样可以收集到很多信息。就在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率军攻往科威特之前，山姆·唐纳森问他，将军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发动地面战争？难道他真的以为将军会说，山姆，我向总统保证过不会向任何记者透露这个问题的，但既然你问到了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正式进攻的时间是周二凌晨2点吗？当然不是。显然，施瓦斯科普夫不会回答这个问题，但一位优秀的记者无论如何还是会提出这个问题的。这也许会给对方造成压力，使之感到不快，甚至会让对方说出一些本来不打算说的话。但仅仅是对方的反应也会透露出不少信息。在国内出游时，我总会寻找一些低价的房产。几年前，我在坦帕看到一则房主直售的广告，那是一幢占地1英亩的临水别墅，售价只要12万美元。对于一个住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来说，这样的价格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毕竟在我生活的地方，这样一幢临水别墅可以卖到数百万美元。于是我打给了房主，想要了解更多信息。他描述了房子的大致情况，听起来都很好。然后我问，这房子你买了多久了？这是个很普通的问题，大多数人都会问到。他告诉我买来3年了。然后我又问，你当初花多少钱买的？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问，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引起对方的反感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回答道，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当初付了8.5万美元。于是我立刻意识到这笔交易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划算。当时坦帕的房地产市场很萧条，而且他也没有对房子进行任何修缮。就这样，我从这个问题中得到了很多有用信息。然而如果对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，表示自己当初付了多少钱不关我的事儿怎么办？那样我还能收集信息吗？当然能。如果他对我撒谎怎么办？如果他说，让我看看，我们当初花了20万美元，现在是赔钱转让，我还能收集到信息吗？当然能。所以千万不要害怕问问题。提问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，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大多数销售人员却往往不擅长发问，因为他们害怕惹恼客户，或是以为自己早已知道答案了。我曾经在一家大型包装公司的宴会上发表演讲，晚宴期间，我正好坐在这家公司的销售经理和一个食品制造公司的副总裁中间。当时我非常想知道这家食品公司有多少业务包给了包装公司，于是就侧身问那位销售经理，他们给了你们多少业务？他告诉我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肯定不愿意明说，但我知道这家公司喜欢把业务分散开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又侧身问那个食品公司的副总裁，你们有多少业务给了这家包装公司？他说，27.8%。对方的回答着实让我大吃一惊，我又说道，你们喜欢把业务分散给不同公司吧？他告诉我，以前我们的确是这么想的，但现在如果能找到一家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供应商，我想我们会把所有业务都交给对方。毫无疑问，我左边的销售经理一定很想知道这条消息，但他从来没有问过对方，因为他认为我右边的这位副总裁一定不愿意回答。这件事儿说明了什么？即便你觉得对方不会回答，或是你已经知道答案，也要大胆的提问。收集信息法则3， 提问的场合很重要。如果你们约在买家的公司总部见面，身处对方的势力范围，想要收集信息自然很困难。处于工作环境中的人们，总是会被一条无形的链条所束缚，他们知道自己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。当人们身处自己的工作环境时，对待信息的态度往往更加谨慎。但只要让他们脱离工作环境，信息的交流就会变得更加自由。相信你也觉得，如果能请客户出来吃饭或是打高尔夫球，他就会告诉你很多在办公室里不会透露的信息。幸运的是，你往往不需要付出这么多。很多时候，你可能只需请对方到公司餐厅喝杯咖啡就可以了。有时，缓和双方的紧张情绪，促进信息交流就是这么简单。除了直接问对方，你还可以通过其他哪些方式来收集信息呢？答案是，去问那些曾经跟他打过交道的人。即使你把对方当成竞争对手，最后的结果也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。不妨找出你的客户还和哪些同行打过交道，然后直接打电话给那些人。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询问对方的下属。比如说，你即将跟一家计算机连锁商店的总部人员谈判，在正式接触之前，你不妨给某家分店打个电话，约个时间拜访一下该分店的经理，并和对方演练一下初步的谈判。他会告诉你很多信息，即便他并不能参与谈判。比如，他们公司的决策方式，选择供应商的标准，他们会考虑的具体范围，期望的利润空间，以及通常的支付方式等。在这种谈判中，一定要注意读懂对方的言外之意。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谈判可能已经开始了。例如，这位分店经理可能会告诉你，总部从来不会接受低于20%的利润率，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。除此之外，那些你不想让总部知道的信息，千万不要告诉这位经理。先给自己做个心理预设，假设你说的任何话都会传到他上司的耳朵里。收集信息法则四：通过同行交流获取信息。因为人们有着与同行分享信息的本能。在鸡尾酒会上，你经常会发现律师们在跟其他律师谈论自己的案子，而跟业外人士谈论这些则是有悖职业道德的。医生们会和其他医生谈论自己的病人，但不会跟其他行业的人沟通这些信息。优势销售谈判高手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一现象，因为这在所有的行业都普遍适用。工程师、总管、包工头、卡车司机，包括他们的雇主，都会对同行有天然的亲切感。只要让他们聚到一起，自然就会产生信息互通，而这是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。比如，你可以带一位自己公司的工程师，让他跟对方公司的工程师们进行交流。这时你就会发现，跟高级管理层，你的谈判对手可能所处的层级不同，工程师之间存在着一种全行业共通的纽带，这种纽带不单单局限于他们目前所在的公司，所以两者之间会交换各种各样的信息。当然，你也必须确保己方的工程师不会泄露任何对你不利的信息，也就是说，一定要选对人。仔细地告诉他，你愿意告诉对方什么，又不希望对方知道什么，即你的公开议程和隐藏议程，然后就让他去尽情收集信息吧。同行之间收集信息是非常有效的。收集信息法则五：不要过分重视那些从非正常渠道得来的信息。一定要注意，有时这些信息可能是对方故意设计的陷阱，用来欺骗你或是分散你的注意力的。我有一位学员名叫安迪·米尔斯，他是美德林工业公司的总裁，这是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医药设备供应商。安迪不仅让我培训他们庞大的销售团队，而且仔细研究了我的资料，甚至都可以带我去主持培训了。 他喜欢谈判，尤其是和我谈。